2020年，位在台南市归仁区的长荣大学发生了一起惨无人道的性侵命案。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大生晚上从学校离开时，竟然在校门口不远处的台铁便道被歹徒强行掳走，惨遭性侵勒毙，命丧他乡。由于被害人马来西亚国籍的身份，让许多马国国民为被害人打抱不平，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质疑台湾治安问题的声浪。大家好，我是希尔，欢迎收看本集的重案回顾。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马国女大生命案。2020年10月28日晚上8点左右，中姓女大生刚忙完学校的事务，准备从学校返回住屋处。她打了一通电话给室友，告诉对方自己将要从学校回去。虽然住屋处离学校不远，但体贴的室友还是主动表示要骑机车去接她。不过善解人意的中女不想给对方添麻烦，于是婉拒了室友。她独自一人前往校门口前台铁高架桥下的便道。然而校门口的监视器所拍到的画面却成为她最后的身影。长荣大学校门前就是火车站，出了校门口后沿着高架桥下的便道往北行走就是学生宿舍。但这条便道因为入夜后路灯全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整条路上都没有监视器，周围都是农田，杂草丛生，除了常有野狗群聚，甚至也会有吸毒者和一些不孝分子在此出没，无疑是治安死角。因此大多的学生宁可绕远路回家，也不敢走这条黑暗的便道，就算是骑机车经过往往也会结伴同行。早在一个月前9月30日就曾发生过另一名女大生在夜间行走这条便道时，遭陌生的男子用手从后方捂住口鼻，企图掳人上车。幸亏女大生当时激烈挣扎并大声的尖叫，歹徒才驾车逃逸。后来女大生便在网络论坛上发文提醒同学们行走便道时要多加注意。然而从中女与室友通完电话后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，中女都没有回来。平常这段路程走路大约也就20分钟，室友拨打他的电话才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关机。想到不久前才发生过掳人事件，室友担心中女遭遇不测，于是就到警局报案。一直到了隔天早上，中女依旧音讯全无。警方在便道旁的草丛中发现中女的右脚鞋子，且地上还有拖行的痕迹，认为中女应该是遭人强行带离的现场。于是警方扩大调查范围，从周边路口监视器中发现一台形迹可疑的红色轿车，在当天晚上8点左右就在这附近停留了一段时间。警方立刻锁定这台红色轿车，透过车牌辨识系统很快就找到了车主，是位于高雄市阿莲区的28岁无业男子梁玉志。10月29日晚上9点左右，警方带着拘票前往梁玉志的住屋处埋伏。梁玉志开着红色轿车返家后，看到警方时神情有些紧张，对于中女的失踪表示并不知情，一下子说他没见过中女，一下子又说有见过，但对方被自己吓跑了，最后改口称中女上车后就跳车逃逸了。如此反反复复的说辞，最后因监视人员在轿车的后座发现了喷溅的血迹以及鞋印，还有一包女性的贴身衣物。梁玉志眼看没有办法继续辩驳，最终坦诚犯案。28岁的梁玉志居住于高雄市阿莲区，在家中排行老二，其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常常带梁玉志参加教会活动，老邻居对他的印象是非常乖巧。然而梁玉志18岁放弃升学后随即入伍从军，退伍后却一直找不到工作，长期关在家里打电玩，性格也越来越孤僻，鲜少与人交谈。后来还养成了一种特殊的癖好，他对于女性的内裤有着异常的迷恋，甚至会闯入民宅只为了偷内裤。后来胆子越来越大，竟犯下这起丧尽天良的案子。梁玉志落网后面对警方的侦讯，他保持一贯的冷静态度。他坦诚9月30日那起掳人事件也是他做的，在那一次掳人失败后，他认为如果有工具辅助或许可以大幅提升成功的几率，于是他准备了麻绳、望远镜，并且上网学习结的打法。一个月后 梁玉芝再次返回原路段埋伏，他把车子停在高架桥下，打算随即找名落单的女大生下手。当他看见中性女大生独自一人走在便道上时，拿出了预先打好的麻绳圈，从后方套住中女的脖子往后拖行。尽管中女不断挣扎反抗，仍被身材魁梧的梁玉芝拖进了路边的草丛。中女不断的哭喊哀求，梁玉芝担心呼救声会引来路人，便用手捂住中女的口鼻。此时中女趁机咬了她的中指，梁玉芝痛得狂殴中女的头部，导致中女的头部有多处大面积的伤口。最后在中女无力抵抗时，强制性侵得逞，并且拉紧中女脖子上的麻绳，直到中女吐出最后一口气。整个犯案过程长达70分钟。事后梁玉芝在现场抽了一根烟，接着搜刮中女身上的财物，将她抱上车后驾车离开，在高雄及台南间随意绕行，企图寻找弃尸的地点。绕到车子都没油了，因为没有现金加油，竟然还拿中女的手机抵押加油费。下午4点左右，梁玉芝带着中女的遗体经过了19个小时后，最后将尸体再到离家不远的大岗山丢弃。得到弃尸地点的警方立刻前往查看，果真在山沟里寻获中女冰冷的遗体。发现时中女全身仅穿了内裤，脖子上仍套着麻绳。而中女的父母得知女儿死讯后，立刻从马来西亚飞来台湾，但那时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，还必须等待筛检确认阴性后，便直奔高雄市殡仪馆见宝贝女儿的最后一面。原本计划明年要来台湾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，如今却成为了女儿的告别式，现场一片哀戚，令人鼻酸。讽刺的是，中女正是认为台湾治安良好才选择到台湾读书，并且在案发前一年暑假还曾返回马来西亚的母校，和学弟妹们分享在台湾的留学经验，赞美台湾很安全，风景和人都很美，鼓励学弟妹升学至长荣大学。如今想起中女所说的话，令人感到不胜唏嘘。此案于2022年3月18日在高雄地方法院进行审理。梁玉芝称仅有轻微的指青，然而经解剖鉴定，中女的右心房以及右心室充满大量空气，研判是受到梁玉芝性侵所致。因案发时中女正值生理期第三天，法医认为梁玉芝以长度大于9公分且与阴道密合的柱状物剧烈的侵害中女，造成如打气筒的效应，使大量空气不断灌入中女的阴道，接着透过静脉进入中女的心脏，导致中女心脏出现大量气体，并且她以绳索强力勒紧，认定她是故意杀人，依性侵未遂、性侵杀人、强盗杀人、遗弃尸体罪判处死刑。二审维持原判，中女的家属打从一开始希望求处梁玉芝死刑的诉求就从未改变，他们也曾想将凶嫌引渡回马来西亚受审，但台马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，这条希望也就此灰飞烟灭。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台湾的法律，希望能还女儿一个公道。然而在2023年6月14日最高法院认为，梁玉芝是在犯案过程中才谋生的杀人意图，并非一开始就有杀人计划，因此将死刑撤销发回更审，取到目前仍在审理的阶段。但死刑的撤销还是让中女的家属感到悲愤不已，梁玉芝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令人发指。然而此次事件也引发许多长荣大学学生的不满，原来这条便道照明不足的问题早已有学生向校方反映，但校方仅表示该路段属于区公所管辖，校方无权管理。校方与公家机关不断的踢皮球，最终便不了了之。而梁玉芝在问讯时也说，之所以选择在这条路作案，就是因为那边灯光昏暗，四周都是农田，而且没有监视器，是非常好下手的地点。经过调查后发现，这条路的路灯除了部分几盏损坏，剩下的路灯竟然是归人区公所自行断电，管理有严重缺失。更令人气愤的是，第一次女大生被掳时，当天便已经到警局报案，并通报了校方。然而警方事后却称该名女大生没有报案，后来又称误以为掳人是同学间的恶作剧。夸张的行径令民众感到相当的愤怒，而校方针对掳人事件竟以 email 通知学生夜晚行走时需要多加小心，并未提及掳人事件，事后更推脱 未曾接获路灯不亮的问题，气得该名女大生在网络上贴出证据打脸。许多人也认为此次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，若在学生反映后学校能够积极联络相关部门，或是报案后警方有深入追查并加强巡逻，保障学生的安全，也许梁玉志就不会再次来到这里犯罪，也许中女也能平安的回家。经过此次事件后，当年案发的这条便道现在有充足的路灯照明，然而照亮一条道路居然是需要用一条宝贵的生命来换。本节内容就到这里，如果你想听我讲更多不同的案件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，也可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就不会错过每周上传的最新影片。我是希尔，我们下次见。